大家好，大家好，我叫 Alonso，我今年18岁了。我从台湾来的，对，好。今天我要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来到教会，还有我是怎么信主跟经历主的。好，那我们就开始讲。我为什么会来到美国？要先提这个。我来美国，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成绩不是特别的好，所以我那时候考了一个，就是在国中升高中有一个大考，我考了不太好，不太理想，所以我跟我爸妈讨论过后，我们决定来到美国，然后我爸爸认识我们的弟兄 Caleb 的爸爸。所以我就到他们家去住了。一开始他们说要带我去教会，我是很排斥的。我直接跟他们说我不太想去聚会跟教会，我也跟我爸妈提。但是在他们的邀请下，我还是去了。我记得我第一次来这里是一个礼拜日的聚会吧，然后那时候我很害怕，哇，我超怕，然后。我连翘脚都不敢翘，我以为这里是一个超严肃的地方，然后就听大家在那边讲，反正我就是发呆过了2个小时，那是我第一次来教会的经历。但是我之后也跟他们一直来，之后也慢慢的开始认识神。最后在2018年10月28，我受洗，但我受洗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本身就有开始信主，那是50% 我信主的原因，我受洗的原因。另外50% 是因为我妈妈再过几天要回台湾，她决定受洗，所以我决定陪着她一起，这是我第二个受洗的原因。所以我那时候还没有特别的信主吧，然后我也还没有感觉到主开始在改变我吧，所以我9年级上学期的成绩。还是跟我在台湾一样，超烂，就是 GPA 2点多少，我忘了，反正就很烂。然后我的生物课还拿了一个 D 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很烂。然后，但是我在9年级下学期，我开始感觉到，因为以前在生物课我不喜欢那个老师，然后我那节课也不太喜欢听，所以我那节课成绩很烂。但是9年级下学期，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面有一种感觉，我就觉得我要去找那个老师，然后跟他好好的学习，然后跟他好好的沟通，所以我就去，每节下课去找那个老师。但我最后成绩慢慢的，生物的成绩慢慢的变好，我不觉得那是因为我的聪明吧，我觉得那是因为我那心里面的感觉，虽然一开始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但后来我。慢慢的，更多认识神之后，我才知道那原来是神给我的一个感觉。因为以前我在台湾是，如果遇到讨厌的老师，我反而会用粗话去骂他，会就不会要跟他沟通，也不会想要去好好学习他的课。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就是对一个讨厌的老师，我去找他沟通，然后跟他讲。然后每一节下课去找他学习，这我觉得应该不是我自己的改变，而是我信主之后，在我心里面的那一位主带给我的一个改变。然后自从那一次的经历之后，神也有慢慢的在成绩上也有在带领我，所以到这学期我的 GPA 升到了4点多少，我也忘记了，反正。4.25，好，4.25。这就是一个我觉得主给我的一个角色吧。他虽然带领，他就是给我一个学生的角色，让我在这件事情上能够更多的去经历它。这是一个主慢慢在我生命上改变的一个例子。然后就慢慢的过一段时间之后。我想要更多的经历神。我还记得有一天，2019年12月底， 我跟我们有一个弟兄 Ken 哥，他载我去机场，我要回台湾。然后在机场的路上，我跟他聊天，我问他一个问题，我问他说：“如果我们敬拜的神，你死之后发现他根本不是真的，你会怎么样？”然后 Ken 哥就回答我说：“这就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表现。嗯，你信心的多，你就永远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因为你会知道那是不可能。然后，你要更多的经历神，你的信心才能够增长。”这是他跟我说的。所以我就问他说：“嗯，要怎么去经历神？”他说：“有一些大事发生之后，你就会慢慢的开始经历神。”所以我就和 Ken 哥说：“我好想要经历那些大事。”但是 Ken 哥就跟我说：“你不会想要经历那些大事。”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反而要在一些小事上去经历神，因为那些大事有时候会是一些悲伤的事情。然后我就记住他这一段话，虽然我还没有真正的体会到，直到2020年3月，我收到我妈的信息，她给我发了一个影片，我看到我阿昼在加护病房里面全身插着管，然后我看到我就哭得很惨。哭到都没声音，然后就，但是那时候有弟兄姊妹们，来过来帮我祷告，然后我也那时候就鼓起勇气做一件我原本都不没有去做或者是不敢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打电话给我妈妈，然后我开始对我阿昼传福音，虽然我的台语超烂，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听得懂。对，我就向他用台语传福音，然后就开始讲了。然后我也就讲完之后，我就挂了电话，然后我就开始等，然后等到我不知道多久，几天后吧，我收到了一个我妈的信息，她跟我说，我阿昼从，哦，阿昼就是曾祖母，对，阿昼就是曾祖母，对，我阿昼收到，就是回到了普通的病房。嗯，我觉得虽然在人看起来，这是一个奇迹吧，一个90多岁的老人就这样从加护病房回到普通病房，但我觉得这是一个神在我阿昼身上的做工，因为除了他在这件事情上得到医治以外，他也在那个基督教医院接受了主，信主，我觉得这是一个神带给他的一个经历吧，我觉得这件事也打动我很深，因为虽然在人看起来一个90多岁的老人进了加护病房，这看起来是绝对不太有希望，就是不太乐观，但是我们的神反而会在一些人看起来不好的事情上，反而他开始做他的工，所以你就算如果在中间我们开始怪神。而不去，没有弟兄姊妹们开始为我感谢，为我祷告的话，我觉得整件事情会不一样，因为没有，就是，等我一下，对，没有弟兄姊妹们的扶持，我就会开始去责备神吧，我就会开始怪他，我觉得这整件事情结局都会不一样。因为我觉得神让这件事情发生，绝对有他的美意的，所以要让我们在这件事情经历他，而不是去埋怨他。嗯，这对我来讲是一件大事啦，虽然可能对某些人来讲是小事，但是在这件大事上，就像 Ken 哥提到的，虽然是一件很悲伤的事，但反而我们在中间得到了，就是经历了神，也就是证了一句话，就是能够求告主名的，就能够得救。我也觉得这是在我阿昼身上发生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大事上经历神的例子，后面还有一个小事上经历神的例子，我也想跟大家分享。有很多，但我今天选一个，因为时间不太够。我选了 除了前面提到了我学习的事情以外，今年5月底、6月初的时候，我那时候刚刚要放暑假吧，我在想我要不要回台湾，我超想回去，因为我去年因为疫情没有回去，我超想吃台湾的东西，然后我就开始跟阿姨说，阿姨我一定要回去，然后讲一大堆东西，但阿姨跟我讲了，你要先问神。所以我就去问神，我每天晚上祷告，我问神，但神还没有给我回答。然后有一天我在游泳的时候，游一游，然后我游得超累，超累的，然后我去旁边休息，就去那个踏板，阶梯，我去阶梯坐着休息，然后我就因为有太阳照着嘛，觉得超舒服的，然后我就闭着眼睛想要睡觉，在水里面睡觉。然后我就闭着眼睛，结果我在那边发呆的时候，神就对我说话。神跟我说：“就是说，我如果现在回去的话，可能因为疫情还没有掌控的好，虽然我打完2针，我没有风险，我风险比较小，但是我阿昼跟我阿嬷他们还有我们全家人都还没有打针，所以我回去的话会对他们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我听到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不该回台湾。虽然我那是我自己的一种强烈的欲望吧，但是通常如果是普通人就没有信主的人，一个欲望如果你没有得到的话，你就会超不爽，会超不开心。但是我自从在这件事情上，神对我说话，我经历神之后，虽然我那个强烈的欲望没有实现，没有达到。但我反而心里面是很喜乐的，我喜乐，因为，我要就是我能够在这件事情上去经历神，我觉得这是比任何事情都还要宝贵的，对，这是一个我的小的一个经历，然后，对，我今天经历就这些，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说就是，我觉得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完美的安排吧。计划，包含我来到美国，我来到教会，或者我吃什么，他都有一种计划，他都会知道。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位神是真实的神，你能够经历他。虽然你在一些事情上，虽然在人看起来是不好的，但你反而要从一个，就你要祷告，神会给你一种答复，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自然。喜乐平安的神吧，所以我在这些事情上更多的能够经历到神的喜乐，所以我也想邀请大家，还没有信主的或者是信主的，就是在不管你们开心或者是不开心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可以试试看跟我们这位主讲话，或者是能够跟他聊天之类的，你会得到一种就是你从来没有过的经历，你会有一种，就是你没有体会过的一种平安与喜乐吧？对，这就是我今天要讲。好，拜拜。
谢谢 Alonso 的见证。当我们1个多月以前跟他说 Alonso 这次福音聚会要请你做见证的时候，他还真的蛮胆怯的。后来呢，我们说一定有见证可以分享，因为我们都看出来你生命的改变，所以他也就安静下来，在主面前寻求啊，等候回想他这个得救的以来的生命的改变。所以他后来很勇敢，他说：“真的，主太棒了！”所以他要起来做这个见证，分享主在他身上生命的改变。好，感谢主，因为 Alonso 平常是一个比较胆子不是很大的孩子，但是真的主在他里面，让他里面不能不来诉说这个荣耀。早晨我们在诗班在这里带大家唱诗歌的时候，大家记得第一首是什么诗歌吗？敬拜主。我们在这里敬拜主，因为他是全能的主，是全地的主，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创造之后，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我们若是看圣经，就知道从起初神说要有光， 光就出现。神说要有空气，空气就造出来。神说地上要满了果树、菜蔬、青草，这一切就创造出来。神说要有活物，所以天上的鸟、地上的爬的、水里游的就被创造出来。当神创造了美好的万有之后，神说我们要来造人，我们要用按照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就是神要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出人来。他造出人来之后，神对那个被造的人吹了一口气，那个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看得出来吗？人的被造与万物是不同的，人里面有一口从神而来的灵气，所以人的深处有灵，是其他受造万物没有的。这个灵是要与神沟通的，所以我们叫做我们是万物之灵，不是吗？因为神是个灵，他要跟我们沟通，我们必须里面有灵。所以神在造人之后吹了一口灵气，叫人成为有灵的活人。然后他对所创造的人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然后你要怎么样治理这个地面。所以神将万有创造之后创造了人，让这个人能够与他沟通，与他分享，把万有交给他来治理。所以神当初造我们的时候，那个心意是何等的高，何等的荣耀。但当这一切造好之后，神有一个仇敌，他来将人引诱到一个错误的地步。因为当人造了万有之后，对第一对男女说得很清楚，这个树上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那有人会问说，那不能吃放在园里干嘛？因为主说你吃的那日必死。那为什么神要放一棵叫人必死的树在园中呢？弟兄姊妹，我们家里曾经都有幼小的孩子，对不对？那我们在厨房里有许多的食物，不是吗？可是我们有没有告诉孩子说，厨房里的食物都可以吃，但是怎么样，不要碰那个炉头的火，不要碰那个桌上的刀子。那放在那里是父母，我们这个主人大人要使用的，但是不是给不能成熟没有这个技巧的孩子来 handle 的。所以神告诉人一个很重要的事，树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死。所以人只需要怎么样享受万有的时候，只有一件事不要做，就是神的告诫说不要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但是神有一个对头，他跑来了，他对那个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能树上的果子都不能吃吗？你说第一，他混淆视听，他说神岂是真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不能吃吗？这不是事实，神不是这么说的，对不对？然后呢，他再告诉那个女人说，而且呢，你吃的日子怎么样，你不一定死。神说你吃的日子必死，但是他却说不一定死。他就是把一个神很清楚的命令怎么样把它混淆了，明明说必死，他说不一定死。为什么？他说你知道为什么不死吗？因为啊，神知道你们一吃了，你的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就像神一样能够分别善恶了。这下子不仅把神的当初的警告混淆了，而且他放了一个非常邪恶的东西在人的心里，就是叫人怀疑为什么神说不可以做这件事，觉得神的动机是自私的，是要把好东西留给自己，免得你们变得像神一样。所以这个女人呢，听了这一些谎言之后，再看看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她一看说，哎呀，甚是悦目啊，看起来真是好做食物啊，叫人真是喜爱，而且吃了怎么样就能够分别善恶，像神一样有智慧。所以她就忍不住就摘了那个果子，她不仅自己吃了，她也给了她的丈夫吃了，两个人就在神面前因着这个行为大大得罪圣洁慈爱的主。因为他不仅违背了主的命令，而且他怀疑神的爱。弟兄姊妹和亲爱的朋友，得罪神最大的事不是我们的行为而已，是我们里面向着他的不信任，怀疑他全然至端的爱，这个得罪了慈爱的主。这件事的结果就在神面前是我们的罪。 那神是全然圣洁，神的圣洁达到一个地步，像烈火一样。当任何不圣洁的东西只要靠近一点，在圣洁的主面前，就好像被火焰会烧掉一样，会被烧毁。所以人就在神面前失去了那个地位，不能站在圣洁的主面前。这个跟当初神创造的心意实在是违背的。但是神不能以什么有罪的为无罪，神一面他是绝对的爱，但是他又是绝对的公义，他不能背乎自己，一面他爱人，一面呢人身上的罪要解决，所以人从神面前退出去了。但是神没有停在这里，神的心何等的伤痛，神要想一个办法把他所爱的照他形象样式所造的人，他本来要分享万有的人带回到他的面前。但是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人的罪要解决，第二就算罪的问题解决了，这个生命已经被败坏了，那如何再继续在无罪的光景里往前？他今天解决罪的问题，明天他还是会犯罪，所以在神有两重的问题要解决。所以神在勇士里面就有了一个救赎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什么？当人违背神，离开神，堕入了极大的黑暗里面，人怎么样？从不信，从怀疑，进入了什么？谎言，进入了什么？进入了竞争、贪婪、嫉妒、仇恨、凶杀，至终永远灭亡。这是人在黑暗中他的光景的发展。但是神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神在时间的里面预备了一个拯救的计划，就是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送到地上来，叫他降生为人，让他要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能够为我们的罪付赎价，并且把不犯罪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他是从天来到地上，他里面有一个极其荣耀完美的生命，在一个婴孩的里面。他来到的时候，他没有降生在帝王之家，也没有在大富大贵的人家，他是卑卑微微降生在马槽里，又嘈杂又臭又脏。他没有美好的婴儿床，没有很好的丝棉被迎接他，只有一块布裹着他，他那样安静地躺在马槽里面。神的儿子从天而来，那时候天使说，在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神的儿子从出生开始就那样卑微，他的名字叫耶稣。耶稣的意思就是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还有一个名字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你光看耶稣他来到地上他为人的名字，你就知道神的心意，也知道他来到地上的使命是什么。主来了，他把光带来，他把天带来，他把神的慈爱带来，把神的能力带来，把平安，把赦免带来，把饶恕带来，把这个极其美丽的生命彰显在地上。所以跟黑暗的权势，黑暗中的生命何等的不同。他来了，把一个天带到地上来，他彰显出来，他所到之处，饥饿的他喂饱他们，生病的他医治他们，被捆绑的他释放他们，心里受压的他安慰他们，心里诡诈的他显出他们的光景。主耶稣所到之处，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所以有很多人拥戴他，跟随他。但当这样发生的时候，人性的黑暗里面的嫉妒争竞，有许多的领袖，特别宗教界的领袖不能接受，嫉妒他就决定要把他除掉。所以他们把耶稣抓起来做假证见证控告他，但是没有一个控告能够成立。但是在查不出任何罪状的之下，他们定了他死罪，而且是定他定十字架的死罪，那个是极其残酷的那个刑罚。当主耶稣被他们带来带去，被他们拷问，查不出所有的状况的时候，主耶稣从来没有为自己辨别什么。主耶稣大有能力，但是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他从来不为自己的利益做什么事，没有为自己求一点好处舒服一点。所以当他最后被 定了十架的死罪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圣经怎么说，他被骂不还口，他被害不说威吓的话，他好像那个要被宰杀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人的手下，他是默默无声。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来要做什么，他来就是要为罪人舍了他的性命，所以他毫不惧怕，他安静顺服在所有的环境里。所以当人定了他死罪的时候，人讥笑他，人吐唾沫在他的脸上，人给他戴上荆棘的冠冕，人将他的衣服几乎都夺去，人又鞭打他，打到皮开肉尽，然后叫他背起沉重的十字架，一路要扛到各个他山顶，在那里被钉。到了山顶，人将他放在石架上，用三根钉子，左手掌心钉一根，右手掌心钉一根，两腿叠起来，在脚踝处再钉一根，然后他把他举起来，三根钉子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大有能力，他是那位在地上平静风和海，他一说风海平静的时候，风和海都要平静的。但没有为自己来叫父神差遣十二万营的天使来拯救他，他甘愿留在十字架上。亲爱的朋友，你知道是什么让他留在十字架上吗？是那三根钉子吗？不是，是神的爱让他留在上面，是我们的罪让主耶稣留在上面。他不能下来，因为他是那个赎罪的羔羊，他要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将我们从罪赎出来，我们才能得拯救。所以当人一把他举起来的时候，他看到下面有一半是那样爱他跟从他的，有一半是嫉妒他要除掉他的。但是他说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他向父这样祷告，他里面一点都没有怨恨，没有一点苦毒，没有一点的委屈，只有爱，只有代祷，他还在为我们祷告。他在十字架上被钉了六个小时，时候到了，主耶稣最后一句话说，成了，救恩完成了。他来到地上33年半，他活出那个美丽的生命，属天的生命，洁白无瑕疵的生命，合神心意的生命，他把它活出来，足够为我们的罪来付代价，并且能够把这个生命释放给我们。所以他要断气的那一刻，他说成了。那时候是正午，突然日头变黑，地大震动，圣殿里的幔子是一片的，那个幔子之后是神的施恩宝座，那个是没有人能够去的地方，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羔羊的血战战兢兢地爬进去的。如果羔羊不够圣洁有瑕疵，这个祭司进来进去，大祭司进去怎么样，会被击打在神的宝座面前，因为神是圣洁的，那个羔羊不足以除他的罪。所以每一次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的时候是非常害怕的，战战兢兢的，所以他的脚踝上有系一个是链子，到时候如果他被击杀在里面，是要把他拖出来。这个布幔是完整的一片，后面是代表神的宝座的施恩座。但是当主耶稣说成了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因为主说成了，回到父面前的路开了，人与神可以和好了。他说呢，充满了把握说了这句话，然后事情也这样发生。然后当主耶稣这样讲完之后，他就在十字架上断了气，在人看他就是断气了。所以他们就把他的身体取了，把他葬在一个洞穴的里面，但是却不知道主耶稣断气以后，他带着灵，他的灵和魂下到阴间去，与那个掌管死权，因着我们的罪控制我们一生，叫我们因为怕死而做奴仆的，他去阴间与魔鬼征战。 人因为罪所以要死要灭亡，但是当有一个无瑕无疵的生命进到阴间的时候，在地狱的里面产生一个极大的征战，仇敌不能留住主耶稣，因为他没有瑕疵，他是圣洁，他是完全的，找不出他有任何的过犯，因此他在里面征战，圣经说到他是全得胜，他是大得胜，圣经说到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从里面出来，就是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是永远活着，他出来升上了高天，掳掠了仇敌，回到天上坐在那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他升他为至高，因此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所有天上地上地底下的一听到耶稣的名都说他是主。He is the Lord， 他太棒了，他得胜了，他把我们的罪解决，带我们回去与父神和好，他实在胜了一切的仇敌，这是他是主，所以他是万王中的王，他是万主的主，这是耶稣的名字。那他在宝座上说，亲爱的罪人啊，我为你来到地上活出美丽的生命，我绝对的放下自己，舍弃自己，只顺从父的心意，这是当初第一对男女没有办到，以至于在神面前得罪神，我活出了一个美好顺服的生命，我今天完成了赎罪的事，我把你罪所欠下的死亡的代价付了，而且我从死里出来，我把我这个美丽的生命要赐给所有愿意接受的人。所以主在宝座上在向我们发出邀请，说亲爱的罪人回家吧，你的难处我已经解决了，障碍已经挪除了，我的父爱你，我愿你回家，我们愿你回到父神的家中，享受神所创造的一切万有，与神一同掌权，成为神的儿女，承受产业，长大成熟，体贴神的心意，这是神所愿意的。亲爱的罪人和朋友回到神的家中，他就发出邀请，所以他能做的已经做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主能做的神能做的已经做了，现在呢是在我们了，我们要不要接受这个赦罪的恩典，我们要不要接受这一个从天而来从神而来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基督徒就是叫做重生的基督徒，不是回到母亲的腹中再生一次，是从天上生。好，感谢主，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所以刚才阿朗索在这里做见证，他真的就是从上面生了，所以他发现他里面的生命有一个改变，以前呢是对老师会恶言相向，现在呢会跟老师去和好，他会有一个不同的看法，以前呢阿宙生病了他没有办法做什么，但是他却能够在祷告的里面把阿爸父带到他生活中的需要里面，能够经历到神的恩典。以前呢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执意去做，现在什么听见神的声音里面就能顺服，以前是不能服的，现在是靠着里面新的生命能服了，人生不一样了。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晓不晓得你是从哪里来，你要往哪里去，你人生的方向是短暂的还是永远，你的价值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只是短暂的今生吗？那么一眨眼就过去了，你到底留下了什么，你得着了什么，你来干什么？神说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他当初造我们的时候就是要把永恒把他自己他所有的万有和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是我们真的一开始就误会怀疑离开了这个恩典。所以今天神自己预备了救恩邀请我们回来，说亲爱的孩子回家吧，耶稣奇妙的救恩要临到所有愿意接受的人。那早晨我们在这里做这样的见证，也代表我们的神发出这样的邀请，我们盼望今天是你能够回家的日子，神能做的都做好了，好得无比，那就在乎我们要不要接受，神从不勉强人，神愿意我们甘心乐意的因着认识他的大爱，我们谦卑自己承认我不能救自己，我需要这个救赎的恩典，我需要新的生命， 我不能叫我自己不嫉妒、不贪婪、没有仇恨，但是我能够接受一个生命，他是能够不嫉妒、不贪婪、没有仇恨的。那现在就是问我们要不要。那早晨我们在这里发出邀请，亲爱的朋友、家人，盼望你能得着这个永远的救恩，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啊，再唱那个敬拜主这首诗歌，唱这位我们所敬拜的主，我们的神，他就在我们当中，他正在邀请我们回家。我们唱这样的诗歌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来转向他。然后唱完之后，若是愿意接受这个救恩的朋友们，我邀请你跟我一起祷告。神不是看人的外貌，神是看人的内心，我们心里的光景神知道。我们就带着一个真诚的心，你若愿意接受主的恩典，我们就带着你祷告。我祷告一句，你就祷告一句，好不好？因为我想你可能不习惯祷告，所以第一次你愿意接受主这个美好的礼物的，我们带着你一同祷告。好，来，我们一起唱，给我们一个前奏。
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荣耀能力一切赞美都会给他。敬拜主，敬拜全柄的主，从他宝座能力流出，流到万民，来高举，一同高举主耶稣圣名，来彰显，一同彰显耶稣荣耀光。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他赐生命，赐的荣耀，万王之王。
好不好？我们站起来唱，好不好？我们把我们的心、我们的手来向神来赞美。
敬拜主，
哈利路亚！
敬拜全能的主，荣耀能力，一切赞美都会给他。敬拜主，敬拜全柄的主，从他宝座能力流出，流到万民。一同高举主耶稣圣名，来彰显，一同彰显耶稣荣耀光。敬拜主，
哈利路亚！
敬拜尊贵的主，他赐生命，赐的荣耀，万王之王。
他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神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所有在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无不因耶稣的名屈膝，口称耶稣是主。这位是我们现在敬拜赞美的主，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让我们真的用我们的心来彰显、来高举他的圣名，因为他是那位为我们征战得胜的荣耀君王。我们再唱一次。
拜主，敬拜全能的主，荣耀能力，一切赞美都会给他。敬拜主，敬拜全柄的主，从他宝座能力流出，流到万民，来高举，一同高举主耶稣圣名，来彰显，一同彰显耶稣 我，他曾舍命尽的荣耀温柔之我，
他曾舍命
尽的荣耀温柔之我。
阿们，赞美主，谢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早晨愿你在我们的当中得着荣耀，因为你是在为我们降杯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感谢你为我们的生命付了赎价。主啊，你为我们到地狱得胜，你从死里复活，为我们开了一条通天的道路。早晨所有蒙恩的都要在你面前向你发出赞美，向你发出敬拜，说唯有耶稣是配，他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赞美我们的救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现在要请在座的愿意接受主的，我们的眼睛请仍然闭着。现在我们来到爱我们的神面前，那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面前。只有神与你现在，你若愿意谦卑，你若愿意渴慕得着赦免，得着一个得胜的新生命，你若愿意与创造你的神和好，你若愿意进入永恒的价值，现在我邀请你，当我祷告一句你若愿意的，我请你重复我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今天站在你的面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在我里面充满了黑暗，没有良善，我也不能帮助我自己，但是我感谢你，因为你为我来到地上，你为我在凡事上得胜，最后你牺牲你圣洁的生命，为我的罪付了赎价，将我从永远的灭亡里拯救出来，并且赐给我你永远的生命。因此主，我现在把我的心打开，我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中，求你洗净我的罪，除去我一切的不义，并且引导我走每一天的道路，让我更认识你，更爱你，也让我在神的家中成长，与众圣徒一同见证你的荣耀。请你听我的祷告呼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主把刚才在你面前将心打开，主啊，邀请你进入他们生命，得着赦罪恩典的朋友，我们交在你的手中。主，你知道他们，你爱他们。今天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听见你的邀请。我们求主亲自来祝福他们，保守他们，带领他们，让他们在生命的道路上长进，每一天将属天的平安喜乐赐给他们，也让他们有属灵的胃口，在神的家中与众圣徒一同来追求，一同来侍奉，一同来见证你，直到我们走完今生的路程，见你面的日子。我们求主来祝福他们，听教会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